Hello，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呀，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要干嘛呢？星期三就是要来看电影啦。我今天看了一部 Netflix 刚上映的电影，叫做《天才少女福尔摩斯》。没错，就是来讲，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讲福尔摩斯的故事。但是我想要讲的当然不是剧透啦，我会大概概括一下剧情是什么。然后再来，我想要讨论一下福尔摩斯的这部影，就是整个小说到影集，它带给我的影响跟学习到的是什么？再来，我想要讨论一下福尔摩斯家庭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福尔摩斯是一部小侦探小说所改编而成的各式各样的周边啊，或者是电影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其实福尔摩斯这部小说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原生家庭问题的事情。在不同版本的福尔摩斯里面都有提到，像是DC 的那个班奈迪克康伯拜区哦，天啊，名字真的不好念。的版本里面也有，在最后一季的时候有一段是他跟他妹妹之间的智力较量，非常精彩，我也很推荐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新世纪福尔摩斯》。而回归到我们这个影片里面，《天才少女福尔摩斯》它着重的地方是福尔摩斯的妹妹艾诺拉·福尔摩斯，就是 Enola Holmes。我之后会尽量的用英文，就是比较元音的去呈现。这部片的名字，整部片的剧情设定在1885年的英国。那时候，其实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文献，应该是虚构出来的状态，因为那时候他们说英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法案要通过，是有关于女性权益的，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应该是没有发生过，因为1885年是英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而那时候也爆发了中法战争，所以我在猜想，应该不是在历史脉络时空背景下的，或者是我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可以提供给我。OK，在这个重大的时代齿轮的滚转之下呢，我们的女主角 Arona 是一个非常不淑女的一个少女。怎么说呢？是她的妈妈从小教育她。天文啊，地理啊，工程、化学、搏斗，对，还有搏斗，还有文学，各式各样的东西的学科，但是从来都没有教育 Arona 变成一位少女。这也非常有趣，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女性要非常的端庄得体，要穿着蓬蓬裙啊，然后素马甲，然后要学会如何走路，学会如何笑，如何喝茶，这些都是一个上流女性该去学习的事情。而 Arona 偏偏什么都学了，有丰富的知识，但是她就是没有去学什么刺绣，还有什么蜡模、玫瑰，还有串贝壳，这些我们被认为在当时的年代被认为是女性该做的工作。就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天，Arona 发现她妈妈不见了，所以她就便开始了寻找她妈妈的旅程。那至于这个旅程将会是什么样子，就由你自己去 Netflix 上面看啦。我得说，这部片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虽然它占了123分钟，也就是2个小时又3分钟，非常长的一部片，但它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并且让你有深度思考的。我大概是小六的时候开，小五小六那时候开始接触福尔摩斯系列。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系列之所以迷人的原因，是因为柯南道尔他创立了一个没有绝对的价值观的世界。他把里面的人格设定，就是每个角色的人格设定都是有缺陷的，包括福尔摩斯本人，Holmes 本人。好，英文，对，要英文。Holmes 本人他也是有人格缺陷的。我们虽然看 Holmes 在整个侦探系列的过程当中，他神机妙算，他可以从最细微的地方去看出人的端倪，可以从微表情去知道他是否在说谎。但是 Holmes 他其实是一个虚无论者，他是一个 不提政治的人，他不喜欢去，他喜欢观察人，但是他不喜欢参与人们的世界，就是他显得冷漠而无情。但其实会有一个缺点是，他会让自己关闭于人类的社交范围之外，所以他没有朋友，他也没有情人，他就是独立的而孤独的一个人。那这一点就很不一样哦，在他的妹妹 Irona， 对，这个名字其实不好念，他在剧里面有讲到，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不过我们把它念对 ，OK。Irona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外放，并且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也非常爱他妈妈的人。那毕竟他从小的经历里面，就是只有他跟他妈妈的彼此互相扶持而已。这当中剧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他们的哥哥 Mycroft Holmes， 对，就是那个 Mycroft。虽然在小说里面 ，Mycroft 被描述成为一个高而胖的中年男人，有一个像海豹长的大手，但是呢，他就是在电影里面是非常帅气的角色，是由那个《饥饿游戏》里面的 Sam George， 而夏洛特·福尔摩斯则是由超人 Henry Cavill 去饰演的，等于说众星云集。我里面对，没错，我们还要是要回到剧情里面。在这部戏里面，你可以一探整个福尔摩斯他们小时候是如何成长的。他们的妈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且非常的有智慧。她从小就教 Irona 去认识这个世界，并且时时刻刻的去叮嘱她：你可以成为你自己想要的人，你可以做你自己想要的，你过自己想要的人生。而这件事，这个主轴将会是整个天才少女福尔摩斯里面非常重要的心理暗示。怎么说是心理暗示呢？是你可以看到整个 Holmes 一家，他们三个两个哥哥跟一个妹妹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哥他对于母亲有一种鄙视感，他是非常骄傲的，并且家里的经济都是基本上由他去打理的。然而大哥他本身却有着恋母情节，但当然不是对他妈妈，而是对于他的教育，那叫什么，家庭教师。 Yeah， 非常的有趣。我懂，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哇，他们两个的年龄至少有差20岁哦。对，而二哥 Sherlock 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斯主角咯，他呢也是就刚刚说过了，虽然说非常的对细小的东西观察入微，但同时他又对人们非常的冷漠。妹妹就是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妹妹有一种安妮的感觉，就是很狂野奔放，他敢爱敢恨，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但同时间我也在里面注意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像 Holmes 一家是很分裂的，并且他们的感情可以说不是那么的好。 Irona 的哥哥 Mycroft 他认为一个女性就应该要有女性的样子，要端庄贤宜，而这件事情却又跟他的妈妈非常大的不同，就好像是哥哥想要刻意的和母亲作对，由于他觉得他缺乏了对于母爱的关注，进而他也爱上了代表了他觉得母亲该有的样子的家庭教师。这当中我还要再提到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教育 Irona 变成就是对那个家庭教师，他后来负责了 Irona 作为一个淑女的教育。在这当中呢，那个家庭教师有对 Irona 讲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时时刻刻也有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是那个老师他斩钉截铁的对着 Irona 说：我知道你的母亲，我知道你的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先讨好关系说，我跟你好像也是一国的，但是你看看你母亲最后活成什么样子，你看你母亲是个孤家寡人，然后她去什么争夺什么女性主义，她这样的人是一个多么不应该存在的反派势力啊。之后呢，他对 Irona 说：你会感谢我的 Irona， 当你 抱着孩子，有着帅气的老公，然后每天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你会感谢我的。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对 就是帮 Arona 打，不，我才不会感谢你这个恶魔呀、yeah, 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讨厌在学校的生活，我觉得学校是一种束缚我的存在，它就像是穿在 Arona 身上的那个马甲衣一样，它是一种束缚，它是一种捆绑，它不能展现我本身的自我的样子。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制服，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学习一样的东西，要尊师重道，要礼尚往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被教育的过程。然后我知道知识很棒，知识很重要，但有很多的礼仪和规范这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在这一点上面， Shelrock 他就是既得利益者，他是活在一个男性主导世界，所以他其实很容易的可以去做自己，而他的聪明才智又去掩盖掉了他对于这些他无力的事情的反抗。他做了一个无声的反抗，他做一个姑息主义的反抗，他觉得这样也不好，但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而这一点 Arona 就是做了不一样的反应，他去跳脱，他去反抗，他打破了传统。剧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辩论，就是 Shelrock 跟 Arona 的辩论。 Arona 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女性就应该要变成该有的样子，那这些礼教的教育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而 Shelrock 就回答他说，这些教育能够让你去掩盖掉，让你去扮演一个人们既定认知里面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会使你去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就例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淑女的话，那你就可以接近你想要的人，并且取得你想要的资讯，达成你想要的事情。这是 Shelrock 的立场。而 Arona 不觉得， Arona 觉得说，我如果去因为我想要达成的目的而去扮演了一个不是我该有的样子的人的话，那我还是我吗？这两个人的辩论可以浓缩成为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倾向于体制内的改革，还是体制外的反抗？这两件事其实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常常会出现。英国人他们选择的是体制内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他们没有流血，他们没有冲突，他们最终让君主退位，而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然而其他的很多民主国家，例如像是印度、突尼西亚、台湾、墨西哥、巴西，基本上整个拉丁美洲都是同样的状况。他们去抗争，而让殖民者知道说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当然也有一些历史上的经济因素，不过这些都代表了人类价值观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不可能去化解，因为它就是站在一个完全无法去融合的观点。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分裂式民主一样，我们让右派和左派变成了极右派和极左派。你要吗？你如果不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就把你踢出我的同温层，并且我把你指认为是另外一派的走狗。这件事情跟我们现在完全一模模一样样啊。虽然这部剧呢，它用了另外一种方式，算打那叫什么迂回球吗，去解决了这个对立面的产生。然而我觉得编剧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有很多的东西它是比对立、比自我价值还更重要的。例如像近期在美国非常重要的人，美国联邦最高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的去世，她的人生就是非常的精彩。她常常会跟有另外一个完全跟她相反立场的大法官在辩论场合里面，就感觉他们两个好像就是会互看不顺眼，会大打出手，但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在私底下的时候，又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另外一个跟他持相反意见的大法官的助理曾经问过那个大法官说，为什么你跟金斯伯格感觉就是立场完全不一样的人还可以成为朋友？而那个大法官说，金斯伯格在投票的时候不会投在你那一方，你为什么要对金斯伯格这么好？而史卡利亚就是那个大法官，我刚刚去稍微查了一下，史卡利亚对助理说，有些事情比投票投赢了更重要。 其实我觉得人类的故事一直都是这样子，在不断的相反中的立场不碰撞之后产生的火花，而那些火花余烬里面的温度就是人性的光辉。就像是我在原生家庭里面也是非常的挣扎，然而在不断的挣扎当中，我却又可以学习到整个时间带给我的洗礼和经历，包括我在学校的状况也是，我在抗争的当中也学习到了，其实有些老师他们本身自我的价值的执念就是在那边，我们要如何去做改变，就是一个时间要去推移的问题。他有可能有一天会觉得，哦，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而去认同你，然后他也有可能到死都不会认同你，但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去试着去做改变。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做改变的话，变成姑息主义，那就变成 Sharrock， 就会变成你什么都不做会迎来更糟糕的结果。而 Arona 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我虽然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我愿意去尝试，我愿意去推进这个历程，我愿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很显然呢， Arona 最后也真的成为历史一部分，他为了那个非常重大的法案而立下背后的最重要的功臣。但你说他是巧合吗？他是幸运吗？我觉得没有当初妈妈的离开，没有当初 Arona 的出门去寻找妈妈这个过程，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这让我想到了最近非常火红的电影《天能》。Yeah, 没错，终究还是要回到这里的 Tenet。 在《天能》里面，一定有仔细的去看的话，你会知道 Neo 他不断的在重复一句话，以及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其实诺兰导演在《天能》里面想要传达的就是一个宿命观的世界，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就好像被一种冥冥之中不可描述的命运所定夺。然而既然如果这世界是已经未来已经是定局的，那我们为何还要去推动未来？如果我们的能力没办法去想得到我们想要的话，为何我们还要努力？而洛南导演给出的答案是，就算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宿命论的世界里面，也不并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努力，因为这是我们自由意志所判断出来的我想要什么，而这个我想要什么有可能就是定夺了我的未来。也说这是宿命和自我意识的互相影响。我知道有点哲学，我简单来讲就是像牧羊少年的奇幻漂流旅程，哦，这名字有够长的，里面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是，当你想要达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都会来帮你。也是说祈念的力量或许正是人类的一种超能力，也不一定。所以最后我想要讲的是，这部电影真的是给我带来很多过去小时候我那种愤世嫉俗的少年到现在可以看见很多东西，也不断的在学习如何成长的这个我一些启发和回念吧。我不知道这部片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但我很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去观赏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棒的。里面不只是什么东西都有了，包括爱情，包括打斗、悬疑、推理，哇，就两个小时真的看好看满。虽然说里面想要呈现的是种宿命观的概念和叛逆造成的结果，其实也是命运定夺的概念，我觉得这不影响我对于生活的乐趣，反而我会觉得很有趣。我想要看看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到底我会是什么样的人。而不知道你对未来的想象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边了，下期见。Adios, bye bye.